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婚礼的冲突，它往往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两代人对婚姻的期待本身就不同。父母担心孩子婚后会受苦，没有人照顾他，但是新人则是渴望要有空间，要有尊重，还有界限。于是在爱的名义之下，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彼此都踩过了对方的底线。这个时候，教会当中的婚姻辅导，它就常常成为许多人重要的支持系统哦。你可能会好奇，婚姻辅导到底在做什么？它是只谈谈感情吗？还是教人怎么样吵架？其实更关键的是，身为父母的我们能不能也成为孩子婚姻辅导当中可以跟他们对话的那一位呢？让我们一起来请小黎来跟我们分享，在结婚之前他们所做的婚姻辅导在辅导什么呢？小黎你好。
晨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黎。
小黎上次有跟我们说过，你办了三场的婚礼，但是在这婚礼之前，其实你跟先生都有做过婚姻辅导，对吗？
对，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要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们要借场地，那教会的牧师就跟我们说，诶，你们要先参加婚姻辅导，我们才愿意帮你们证婚，你才可以借场地。那时候我们就好奇说，诶，婚姻辅导到底是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听说。当初我的姐姐结婚的时候，他们有参加婚姻辅导，但是也没有对我们有过多的就是解释跟形容。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哦，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参加婚姻辅导之后就分手了，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点紧张，想说会不会我们去参加之后也就分手了。
哇，好刺激哦。
对，
后来你们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那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些课纲，那大概就是教我们就是怎么样沟通，然后还有结婚之后你的婚礼你要怎么举办，然后结婚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要怎么处理，夫妻要怎么沟通，这类的事情。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上的时候就是也是抱持着一点紧张，然后跟一些期待跟一些担心，因为也是会有点怕上完之后会分手。那的确我们也有同学们上完课之后就分手了。
到底谈了什么关键的问题？
不是很确定他们为什么分手，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了一些东西是蛮实际的，对我来说是帮助蛮大的。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老师就讲说，诶，你们结婚之后如果父母要给你们一笔钱，然后告诉你们说，哦，我们要给你们一笔钱买房子，那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接受呢？老师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老师有讲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一笔钱，那你就要愿意承受，就是你结婚之后买房子，他们给你的这笔钱，他们对你们未来的家，他们可以有话语权，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跟你要你未来家里的钥匙，那这个时候你要给还是不给呢？
嗯，
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父母给我们钱来祝福我们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界限上面需要沟通的部分。但是的确很多夫妻他们在结婚之后会有婆媳的问题，诶，为什么打开门然后婆婆坐在我的客厅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课堂里面老师 在讲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实际的。
确实，因为新人很多时候我们被爱啊就蒙昏了眼，这样那时候只想到结完婚之后好像一切都会继续很甜蜜，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杀戮战场。那他有讨论到你们结完婚后，比如说太太要不要去工作啦，或是有几个小孩这种更具体的问题吗？
有，那时候有做一个测验，包括就是测试说你对你自己的想法，你觉得你这个人是有没有自信的，你爱不爱你自己，然后也包含了就是我们那时候测试的时候，刚好我跟我先生我们是没有讲好，但是我们都决定说我们要有三个孩子。对，所以我们测试完做了这个测验完之后，我们在看测验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非常惊讶，对方居然都想要三个孩子。
真的很多新人他们就结完婚之后啊，他们才开始说我们准备生小孩了，那另外一半就说我没有要生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婚姻辅导他是在结婚之前先对于两个人的价值观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沟通，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爱情的里面，尤其是在热恋期的时候，在两年内的那个爱情的被冲昏头的状况里面，其实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在思考未来的，但是婚姻辅导它就是有点逼迫你去先面对你日后的需要面对的挑战，然后把问题先拿出来看一看，双方彼此分享跟了解对方的想法跟对方的对于一些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譬如说就是像我愿不愿意生小孩，我要生几个小孩，有一定要生男生还是一定要生女生吗？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已经决定要结婚，也已经到了婚姻辅导的这个课程里面，突然这个男生告诉她说，因为这个男生他不是台湾人，他就跟她说我们结婚之后一定要住在英国哦。那因为姐姐跟她的家人感情非常的好，他就跟他说我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我没有办法跟你回英国，所以他们因了解而分开，他们就分手了。
嗯，
对，那也是在婚姻辅导的时候讲到说以后要住哪里呢，然后才知道说好，那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对方，没有办法委曲求全，所以就只能忍痛分手。我觉得我跟我先生蛮幸运的，我们两个其实在很多事情的价值观是蛮相近的，但是我有发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于用钱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家庭是非常非常节省的，那我的家庭虽然也是很节省，可是没有到这么节省，我们对于有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像看电影这件事情，我就会去找有优惠的，譬如说信用卡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生就会觉得说像这种动画片就不用再去戏院看了吧。对，所以像这类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可是婚辅里面他也会教我们就是怎么样用钱，你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你们婚后你们的钱是在一起的吗，你们决定要一起还是分开，这个没有对错，就是你婚前要先讲好，包含就是什么样的花费你一定要跟对方讲。譬如说有的家庭是我今天花了1000块，我就一定要跟对方报备1000块我可以买吗，但有的人可能是觉得10000块再讲就好了。其实我前几天问他说你还有印象对我们婚辅的时候的课程有什么印象吗，他说他有一件事，他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老师那时候要我们把它具体化形容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沟通的关系，他那时候就说他很像是一只乌龟，然后我生气的时候就戳他一下他就缩一下，我戳他一下他就缩一下，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就说后来我就对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在婚辅的时候我就对他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就说奇怪我怎么都完全没有印象，他就说就是对我就是生气了。然后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当下的 状况，他在形容他像乌龟一样的退缩，其实会反映到我们日后婚姻里面，我们的沟通模式有时候也是像这样子，就是像他像一只乌龟，我生气戳他一下他就退缩，戳他一下他就退缩。所以在婚辅里面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未来结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会有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可不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你当初婚前辅导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哦，原来我们两个的相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事先先好好的讨论，或者是你自己要问自己说哦，如果我们日后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勇气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妥协，我不想面对，我不想去处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我不想要面对一个不愿意处理问题只会退缩的丈夫的时候，那我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人就不是我日后应该要一起走下去的对象。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因为你们透过第三者来去问这个问题，让你们重新去找到两个人在相处当中彼此的位置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婚姻辅真的是很重要。那亲爱的好朋友，若是你的身边没有教会来帮你，或者是帮未来你的孩子来做婚辅的部分，其实父母也是可以是那个很棒的那个第三者，在孩子的婚姻之前，我们可以先跟孩子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重要的人生价值观哦。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听完了小黎今天的分享，我们慢慢看见了一件事，婚姻辅导的价值并不是只为了让新人结婚更顺利，而是帮助这两个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诚实的看清自己，看懂对方，也看见彼此背后的家庭。当新人能够先在安全的空间里面把界限谈清楚，把担忧说出来，婚礼就不再只是情绪的拉扯，而是一个成熟关系的结合哦。对父母而言，真正困难的也不是放手，而是学习相信孩子他已经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婚礼的那一天终究会过去，但是我们彼此的陪伴才是一辈子哦。下一集我们要从小黎的婚礼当中一个小小的遗憾谈起，因为一个座位的安排而留下的一个缺口，让他成为母亲之后他开始反思一个更深的问题，婚礼的主角到底是谁呢？晨曦也祝福您在家中的每一个决定，你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